莫奇普，字普波，是太平人，他的祖先是匈奴的分支。年轻时勇猛果敢，有武力。正光年间破六韩拔陵作乱，逼迫任命他为太尉。后来归顺北魏，多次升迁至第二镇人酋长。孝武帝初年被封为清水郡公，跟随孝武帝入关，被任命为司空。神武帝平定夏州时，莫奇普从富袜城率领部众归顺齐神武帝。神武帝亲自迎接，封他为河西郡公，官至太尉，去世。追赠太师、大司马、录尚书事。儿子莫奇洛，莫奇洛字寿洛干，跟随孝武帝入关，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。天平年间跟随父亲东归，被封为建昌郡公，又升任领军将军。当初神武帝因为他父亲莫奇普年高德少，特别尊敬李煜，曾亲自扶他上马。莫奇洛脱帽叩头，愿意拼死效力以报答深恩。到河阴之战时，各军向北渡过桥，莫奇洛的一支军队不动，对西魏人说，莫奇寿洛干在此，能来就来吧。西魏人畏惧而撤走。神武帝将他驻扎的营地命名为回洛。莫奇洛慷慨有气节，勇猛锐利，冠绝当世。去世后追赠太师、大司马、太尉、录尚书事，谥号武。可朱浑元，字道元，自称是辽东人。曾祖父可朱浑护野公，任怀朔镇江，于是安家在那里。可朱浑元宽厚仁爱，有军事谋略，年轻时与神武帝相知。尔朱荣任命他为别江，隶属于尔朱天光。平定莫奇丑奴等人，因功被封为东县伯。孝武帝即位后多次升迁至魏州刺史。可朱浑元早年就受到神武帝之遇，加上他的母亲和兄长在东部，经常上表与神武帝往来。周文帝对他有疑心，可朱浑元便率领所部三千户从魏州出发，向西北渡过乌兰津，经过河州、袁州境内，才得以东出。灵州刺史曹燕待他非常优厚。曹燕的女婿刘丰生与可朱浑元深相结交，于是资助他出发。可朱浑元从灵州向东北进入云州地界，周文帝每次都派兵拦截，可朱浑元作战必定击败他们。神武帝听说他到来，派平阳太守高崇拿着一枚金环赐给可朱浑元，并运送物资粮食等候接应。可朱浑元到达后，神武帝拉着手接见他，后来晋升滨州刺史，因贪污被弹劾，特别得到宽恕，多次因军功被任命为司空。天宝初年被封为扶风郡王，官至太傅、太师。去世后追赠贾黄钺、太宰、太师、录尚书事。可朱浑元用兵力求持重，从未失败过。黄建初年配享文襄帝庙庭，儿子可朱浑长举继承爵位。道元的弟弟可朱浑天元也有将帅谋略，擅长骑射，被封为昌阳县伯。天宝初年官至殿中尚书、骑兵尚书。去世后追赠都督、沧州刺史，谥号公武。天元的弟弟可朱浑天和因为道元功勋卓著，娶东平长公主为妻，赐爵宜安乡南。文宣帝受禅后，加授驸马都尉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成高郡公。济南王即位后，加授特进，改封柏林郡公，与杨英一同被杀。追赠司空。刘峰，字丰生，是普勒人，有雄壮的姿态和豪迈的气概，果敢坚毅，超过常人。破六韩拔陵之乱时，因守城之功，被任命为普勒太守、山路县公、灵州镇城大都督。贺拔岳与灵州刺史曹燕不和，刘峰帮助曹燕防守。贺拔岳将要亲自讨伐曹燕时，被侯莫陈越杀死。周文帝派行台赵善、大都督莫奇寿洛干又来围攻，引河水灌城，曹燕与刘峰坚守不降。刘峰于是向东投奔神武帝，神武帝任命他为南汾州刺史。河阴之战中，刘峰功劳居先，神武帝握着他的手赞叹赏识他。到王思政占据长社时，刘峰与高岳等人攻打。此前有谣言说大鱼在路上行走，百姓为此受苦。刘峰提出水攻之策，拦堵围水灌城，水涨后鱼鳖都在城中游动。城快要攻陷时，刘峰与行台慕容绍宗、 忽然看见有暴风从东北而来，大白天变得昏暗，飞沙走石，船缆忽然断绝，漂流到城下。刘峰拍打着游向土山，被浪头冲击，不能及时到达。西魏人用钩子勾他，于是与慕容绍宗一同遇害。刘峰壮勇善战，死的那天，朝廷和民间都震惊惋惜，追赠大司马、司徒公、尚书令，谥号武忠。儿子刘烨继承爵位。第三个儿子刘隆有巧思，官位也显赫通达。隋朝开皇年间，历任将作大将，在领军大将军任上去世。八个儿子都不是嫡妻所生。每当一个儿子的生母去世，诸子都为母服丧三年。武平年间，刘烨的生母去世，诸弟都请求解除官职服丧，朝廷认为合乎道义而没有批准。破六韩长是单于的后裔，当初呼除茂入朝汉朝，被魏武帝扣留，派他的叔父右贤王去卑监管本国户口。魏氏正兴起时，率领部族向南转移，去卑派弟弟右古离王潘六锡率军向北抵御，军队战败，潘六锡和五个儿子都陷没在魏国，他们的子孙于是以潘六锡为姓氏，后来俄兀变成了破六韩，世代统领部落。父亲破六韩孔雀年轻时骁勇，背叛同宗破六韩拔陵，率领部众投降尔朱荣，诏封永安县侯，第一领人酋长。破六韩常是破六韩孔雀的小儿子，沉稳机敏，有胆略，善于骑射。尔朱荣死后，破六韩常住在河西。天平年间，与冀州刺史莫齐寿若干等人东归，神武帝上表任命他为五位将军。北齐受禅后，封为广川县公，被任命为太子太保，在沧州刺史任上去世。追赠尚书令、司徒公、太傅、第一领人酋长、贾王，谥号忠武，金作字神敬，是安定人，性格骁勇雄健，崇尚气节侠义。北魏末年，因军功官至太中大夫，跟随袁天穆讨平行搞，历任荆州、齐州刺史。后来大行台贺拔岳上表任命他为东雍州刺史，命令他到白秦讨伐求迟敌人杨少先，还没返回，贺拔岳被侯莫陈越杀害。荆作攻克仇迟返回后，不知该归附谁。不久，神武帝派行台侯景前去安抚小玉，荆作于是解甲归顺，被封为安定县公。后来跟随魏孝武帝西入关中，周文帝任命荆作为兖州刺史，历任太仆卿、卫尉卿，不久被任命为东北道大都督、晋州刺史，进入并据守东雍州。神武帝派御警攻打，使他投降。邙山之战，以大都督身份跟随打败西魏军，被任命为华州刺史。文宣帝受禅后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另封临济县子。去世后，追赠司空公。刘贵是秀容阳曲人，刚强正直，有气度决断，历任尔朱荣府骑兵参军。尔朱荣性格凶猛急躁，刘贵尤其严峻，做事多合尔朱荣心意。普泰初年，代理汾州事务，放弃防区，归顺齐神武帝，多次升迁至御史中尉、四州大中正，加授开府、西道横台仆射。刘贵所到之处，无不肆意施展威酷，无理杀害，看待下属如同草芥，性格严峻正直，攻击揭发别人无所回避。虽然不是辅佐创业的元勋，但因为是神武帝的布衣旧交，特别受到亲近器重。去世后，追赠太保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，谥号忠武。北齐受禅后，下诏祭告他的坟墓。黄建年间，配享神武帝庙庭。次子刘鸿辉继承乐县南爵位。去世后，追赠都督、燕州刺史。蔡俊是广宁石门人。父亲蔡普北方动乱时逃奔五原，守城作战有功，被任命为宁朔将军。去世后追赠燕州刺史。蔡俊豪爽有胆略，齐神武帝地位卑微时就深相倾覆。蔡俊起初被杜洛州俘虏，当时神武帝也在杜洛州军中。神武帝谋划诛杀杜洛州，蔡俊参与了密谋。事情泄露后逃奔葛荣，接着又被判葛荣归顺尔朱荣。跟随尔朱荣进入洛阳，后来跟随击败葛荣，平定元昊，被封为乌洛县南。跟随神武帝起义， 到平定邺城，击败韩陵时，都有战功，晋爵为侯，出任齐州刺史。为政严厉残暴，又大量收受贿赂，然而也明察善解，有法度，官吏百姓畏惧服从他，生性喜好宾客，颇为慷慨施惠。天平年间，在扬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追赠尚书令、司空公，谥号威武。北齐受禅后，下诏祭告他的坟墓。黄建初年，配享神武帝庙庭。韩贤，字普贤，是广宁石门人，强壮矫健，有武艺。起初跟随葛荣作乱，葛荣失败后，尔朱荣提拔他充当左右。尔朱荣死后，尔朱度律任命韩贤为帐内都督，封为汾阳县伯，后来任广州刺史。到齐神武帝起义时，尔朱度律因为韩贤一向为神武帝所知，恐怕有变故，派使者征召他。韩贤不愿离开，便秘密派许多蛮人点起烽火，好像有敌人来到。使者于是为他奏报，得以留下。韩贤仍暗中派人向神武帝表达诚意，后来被任命为建州刺史。天平初年，任洛州刺史。周人韩木兰等起兵，韩贤击败了他们。他亲自检查收捡铠甲兵器，有一个贼人走投无路，藏在尸体中，看到韩贤将要到来，突然起来砍韩贤，砍断了他的小腿而死。当初汉明帝时，西域人用白马驮着佛经送到洛阳，于是建立了白马寺。那佛经的匣子传到了这座寺里，形状质朴厚重，世人认为是古物，历代珍视。韩贤知道后，故意砍破了它，不久就死了。议论的人说，因此招致了灾祸，追赠尚书令、司空，儿子韩毅继承爵位。魏长命是泰安迪那人，父亲玉显是北魏代郡太守。魏长命性格温和厚道，有气量见识，参与齐神武帝起兵，在韩陵击败尔朱氏，被任命为安南将军。樊子胡占据兖州反叛，魏长命被任命为东南道大都督，与各军讨平了他，调任幽州刺史，督管安州、平州。虽然聚敛很多财物，但能用恩惠安抚人，使百姓稍微得到安定。去世后，追赠司空，谥号武壮。儿子玉兴，字敬兴，擅长骑射，有武艺，官至冠军将军。王怀，字怀州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，年轻时喜好骑马射箭，颇有气节志向。跟随齐神武帝在冀州起兵，在广阿讨破尔朱兆，又跟随在韩陵击败四胡合，因功被封为庐乡县侯。天平年间，任都督、广州刺史，后来跟随神武帝袭击攻下西夏州，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去世后，追赠司徒公、尚书仆射。王怀因武艺、功勋和忠诚被神武帝所知，志向和力量未能充分发挥，议论的人为他不得志而惋惜。黄建初年，配享神武帝庙庭。任祥，字延敬，是广宁人，年轻时温和厚道，有气量风度，起初跟随葛荣，葛荣封他为王。葛荣失败后，他率领所部率先投降，被任命为广宁太守，赐爵西河县公，跟随齐神武帝起兵，被封为魏郡公，后来兼尚书左仆射，晋升开府仪同三司。任祥地位声望已高，能够以宽厚温和待人，受到人士称赞。到胡思春挑起事端时，任祥弃官向北逃走，归顺神武帝。天平初年，被任命为侍中，调任徐州刺史，在州中大肆收受贿赂，但为政不残暴，不被百姓所痛恨。颍川长史贺若辉拘捕刺史田训，占据城池投降西魏。任祥作战失利，回到北方，与邢台侯景、司徒高昂一同攻下颍川。袁相元年在邺城去世，追赠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。儿子任昼性格轻浮豪侠，颇为聪慧，年轻时在神武帝左右。天平年间，被提拔为东郡太守。家中本来富有财物，又大量聚敛，行动极为豪华，宾客往来，迎来送往非常丰厚。兴和末年，神武帝进攻玉璧返回，留下清河公高岳为行台，镇守晋州，让任昼隶属他。任昼饮酒游乐放纵，不勤于防守，神武帝责备他，他害怕， 于是暗中派使者向西魏送款投降，被人检举，查办审讯未能得到实情，神武帝特地赦免了他。仁胄心中不安，于是与仪同耳、朱文畅、参军房子远、郑仲礼等人暗中图谋弑君叛逆，被处死。莫多楼戴文是泰安迪那人，骁勇果敢有胆气，跟随神武帝起兵，在广阿击败尔朱兆，被封为石城县子；跟随在韩陵击败四胡，晋爵为侯；跟随在赤红岭平定尔朱兆，尔朱兆上吊自杀，莫多楼戴文缴获了他的尸体。天平年间，晋爵为公，任晋州刺史。元相初年，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南道大都督，与邢台侯景在金庸城攻打独孤信。周文帝出函谷关，侯景与高昂商议等他到来。莫多楼戴文请求率领所部攻击他的前锋，侯景等人坚决不同意。莫多楼戴文性格勇敢而专断，不接受命令，率领1000轻骑兵到军前侦察，战死在周军阵中。追赠尚书左仆射、司徒公。其子敬显继承爵位，刚强正直，勤勉能干，年轻时因武力而被赏识，常跟随胡律光征讨，多次立有战功。胡律光常命敬显在前方设置营寨，半夜巡视侦察，有时通宵不眠。面对敌人布置阵势时，也命他部署将士，深得器重，官位升至开府仪同三司。武平七年，跟随后主从平阳战败返回，在滨州与唐雍等人推举安德王称帝。安德王失败后，武将们都投奔北周军队，只有敬显逃回邺城，被授予司徒。周武帝平定邺城，将他抓获，在昌河门外斩首，责备他没有留在晋阳，设敌回洛氏待人。年轻时就有武力，以表魁梧伟岸。起初侍奉尔朱荣，尔朱荣死后归属尔朱兆。神武帝在信都起兵，回洛率领部众前来归附，跟随在韩陵击败四胡，因军功被封为顺阳县子，多次升迁至夏州刺史。昭帝即位，封为顺阳郡王。大宁初年，任朔州刺史，转任太子太师。去世后，追赠太尉、定州刺史。设敌胜，字安胜，是怀朔人，性格温和柔顺，年轻时就有军事才能。起初担任神武帝的亲信都督，跟随征战，多次升迁至幽州刺史，封为长广县公。北齐接受禅让后，改封为华阳县公，后来受任特进。去世后追赠太尉公。张保洛自称原本出自南阳西鄂，家族世代好客，崇尚侠义，在北方颇为知名。保洛年轻时便擅长骑马射箭，起初跟随葛荣，葛荣失败后担任尔朱荣的统军，后来隶属齐神武帝。神武帝起兵时，保洛任帐内都督，跟随在广阿击败尔朱兆，并参与韩陵之战。元相初年，任西夏州刺史，因前后功劳封为安武县伯，又跟随参加邙山之战，晋升爵位为侯。文襄帝继位后，历任凉州刺史，晋爵为公。北齐接受禅让后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仍任刺史。他聚敛财物，被百姓憎恨。济南王初年，兼任侍中，不久出任沧州刺史，封为夫城郡王，因聚敛被免官，剥夺王爵。去世后追赠原任官职，恢复原有封爵。跟随神武帝从山东出兵，还有贺拔人、屈真、段琛、玉彪，其子向贵、康德、韩建业、封府相、范社乐、蝶社月，都因军功官至大官，史书遗漏了他们的具体事迹。贺拔人字天惠，不是良善之人，以帐内都督身份跟随神武帝在韩陵击败尔朱氏，力战有功。天宝初年，封为安定郡王，历任数州刺史、太保、太师、右丞相、录尚书事。武平元年去世，追赠贾黄钺、相国、太尉、录尚书、十二州诸军事、朔州刺史，谥号武。屈真字射洛，是西平酒泉人，强壮勇猛，擅长骑射，以帐内身份跟随神武帝。天统年间，封为安康郡王。武平初年，任豫州道行台尚书令、豫州刺史。去世后追赠太尉。段琛字怀宝，是代人， 年轻时就有军事才能，跟随起兵。天宝年间，任开府仪同三司、兖州刺史。玉彪是代人，大宁初年，官至司徒，封为海昌王。去世后，其子向贵继承爵位。向贵在武平末年，任开府仪同三司、靖州道行、台尚书仆射、靖州刺史。当行台左丞侯子清等人秘密启奏周武帝，请求出兵，请求做内应。周武帝亲自率军来到城下，子清等人夜里打开城门，引军入城，将相跪锁起来，送往长安去世。其弟相愿强干有胆略，武平末年任开府仪同三司、领军大将军，从平阳到滨州，及至邺城，多次设计要杀高阿那公，废后主，立广宁王，事情最终未能实现。等到广宁王被逐出，相愿拔出佩刀砍住，叹息道：“大势已去，还能说什么？”康德是代人，历任数州刺史、并省尚书左仆射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新蔡王。韩建业、封府相都不知从哪里来。建业官至领军大将军、滨州刺史，以府相为朔州总管。范舍勒是代人，有武艺，体力过人，官至东雍州刺史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平叔侯。叠舍勒是武威人，任开府仪同三司、瀛州刺史，封为汉中郡公，在关中战死。侯莫丞相是代人，祖父舍夫颓是魏朝第一领人酋长，父亲胡骨提是朔州刺史，封白水公。向七岁丧父，哀嚎思慕超过常人，长大后性格雄杰，后来跟随神武帝起兵，在韩陵击败四胡，力战有功，封为阳平县伯，后改封白水郡公。天宝初年，多次升迁至司空公，晋爵为白水王，又升任大将军，授任太尉公，兼任瀛州刺史。历任太保、朔州刺史，又授任太傅，另封义宁郡公。在州中去世，追赠贾黄钺，又丞相、太宰、太尉、都督、朔州刺史。次子晋贵庄重有文武才干，继承爵位白水王，任武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。归附北州，受任上大将军，封为信安县公。其子仲宣任太常丞，其子弘颖、弘信任雍州司事参军，其子邢方、邢简、邢公。薛孤言是代人，年轻时骁勇果敢，跟随神武帝起兵，因功多次加官至仪同三司，跟随西征到达蒲津。当窦太失利时，神武帝班师回朝，薛孤言殿后且战且行，一天砍断了15把刀。神武帝曾在北牧检阅马匹，路上遇到暴雨，巨雷震地，火烧佛塔。神武帝命薛孤言去查看，薛孤言手持长矛径直上前，大声呼喊着绕佛塔奔跑，火便熄灭了。薛孤言返回时，胡须和马鬃马尾都烧焦了。神武帝赞叹他的勇猛果决，说薛孤言竟能与霹雳搏斗。后来封为平秦公，与诸将讨伐颍川。薛孤言专门负责监造土山，因醉酒被敌人袭击占领。颍川平定后，诸将返回京师，在华林园设宴。文襄帝启奏魏帝，让薛孤言坐在台阶下以羞辱他。北齐接受禅让后，另赐爵位为都昌县公。薛孤言生性喜好饮酒，大多昏醉，因善于作战，每逢大军征讨，常担任前锋，官至太子太保、太傅。胡律羌举是泰安人，世代为部落酋长。羌举年轻时骁勇果敢，跟随尔朱兆。尔朱兆失败后，便归附神武帝。神武帝因他忠于所事，也加以赞叹赏赐。天平年间，受任大都督。后来跟随神武帝在沙苑作战，当时商议进攻策略。羌举说：“黑塔如果想固守，没有粮草援助可依靠。如今揣度其情况，是想拼死一搏，如同疯狗，或许能咬人。况且未取泥土泥泞，无处用力。如果不与交战，直接进攻咸阳，咸阳空虚，可以不战而攻克，拔除其根本，那么黑塔的首级便可悬挂在军门。”神武帝想放火焚烧，侯景说应当活捉给百姓看，烧死了谁还相信。 诸将意见已有不同，于是便在渭曲交战，大军大败。后来封为密县侯，任东夏州刺史。患有疫病，刺兄用竹筒吮吸，将愈，因发怒伤口崩裂而身亡，追赠仪同三司。其子孝清继承爵位。孝清年少聪明，机警有风度。武平末年，任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义宁王，掌管内省事务，主管外兵、骑兵机密。当时朝政由一群小人把持，自赵彦深死后，朝中显贵掌管机密的只有孝清一人，稍微保持正道，不致贪浊。后主到达齐州，任命孝清为尚书令，又任命中书侍郎薛道衡为侍中，封为北海王。二人劝后主写成光诏书，禅位给人成王，命孝清携带诏书策文及传国玺前往瀛州，孝清便前往邺城，随后跟随周武帝入关，受任仪同大将军，宣纳上士。隋朝开皇年间，官至太府卿、户部尚书。张琼字连德，是代人，年轻时强壮健硕，有军事才能，起初跟随葛荣作乱，葛荣失败后，尔朱荣任命他为都督，后来历任济州刺史。待到尔朱氏失败，归附神武帝，被任命为沧州刺史，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天平年间，神武帝袭击攻克夏州，任命张琼为慰劳大使，留下镇守。不久被周文帝攻陷，去世，追赠司徒、都督、衡州刺史。张琼之子张兴娶为平阳公主为妻，受任驸马都尉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建州刺史，封南郑伯。张琼常忧虑他过于显赫，每每对亲友说，人的官爵不如侍中，新的职位太高，身为忧虑。而张兴豪横阴险，于是与公主感情不深，不久被孝武帝杀害。当时人称张琼有先见之明。宋显字仲华，是敦煌孝古人，性格果敢刚毅，有才干。起初侍奉尔朱荣，逐渐升迁为记事参军。尔朱荣死后，尔朱世龙等人任命他为晋州刺史，后来归附神武帝任行台左丞，受任西兖州刺史。在州中多受贿纳，但勇敢果断有气概，统御左右都能得其心力。到河阴之战时，深入敌阵，战死，追赠司徒公。王泽字元轨，自称是太原人，年轻时骁勇果敢，有武艺。起初跟随叔父魏广平内史王老生征讨，没有战功，老生被朝廷所知，王泽出力颇多，起初因军功赐爵白水子。元昊进入洛阳，王泽与老生一起投降元昊，元昊怀疑老生，于是杀了他。王泽逃奔广州刺史郑先户，与他共同抵御元昊。元昊失败后，任东徐州防城都督。尔朱荣死后，东徐州刺史胡思春是其同党，内心忧惧。当时梁朝立位汝南王元越为魏主，资助其兵马送到边境上，胡思春于是投降元越。王泽与兰陵太守李毅攻击其偏师，击败了他们。魏因此任命王泽代理北徐州事，隶属尔朱仲远。仲远失败后，便归附神武帝。天平初年，多次因军功任都督、荆州刺史。王泽有威武，边地人敬畏服从。渭曲之战时，王泽被西魏军队围困逼迫，弃城逃奔梁朝。梁不久放还，神武帝宽恕而不责备。元相初年，任洛州刺史，因前后功勋，封为太原县伯。王泽生性贪婪，在州中不守法纪，旧经的佛像被毁来铸钱，当时称为河阳钱，都出自其家。因有军事才能，受任徐州刺史，收受贿赂严重，命送晋阳，文襄帝追究其罪。去世后追赠司空，谥号列异。王泽之弟晋宝官至东广州刺史，与萧轨进攻建业，未能攻克，战死。慕容绍宗字绍宗，是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慕容恪的后代，曾祖慕容腾归附魏朝，于是定居代地。祖父慕容玉任齐州刺史，父亲慕容远任衡州刺史。绍宗容貌宏伟刚毅，少言寡语，深沉有胆略。尔朱荣是其堂舅之子。尔朱荣进入洛阳， 私下告诉他说，洛阳人士众多，骄纵奢侈成俗，不铲除恐怕难以控制。我想乘百官出营时全部诛杀，怎么样？少宗回答说，太后淫乱暴虐，天下共同唾弃，您既执持忠义，忽然要诛灭众多士人，实在不是良策。尔朱荣不听，后来因军功封为索卢侯，升任尔朱兆的长史。待到尔朱兆失败，少宗在乌突城见到神武帝，于是携带尔朱荣的妻子儿女及尔朱兆的余部自行归附神武帝。神武帝仍加以恩礼，所有官爵都如故，军谋兵略时常参与。等到迁都邺城，令少宗与高隆之共同掌管府库、图书典籍等事务，多次升迁至青州刺史。当时丞相季氏孙谦嘱托少宗，想让他哥哥任州主簿，少宗没有任用。孙谦在神武帝面前进谗言说，少宗曾登广固城长叹，对亲信说，大丈夫有恢复先业的道理吗？因此被召回。元相初年，因军功进爵为公，多次升迁至御史中尉。适逢梁人刘乌黑入侵徐方，少宗被授任徐州刺史，抓获刘乌黑并杀了他。侯景反叛，命少宗为东南道行台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燕郡公，又与大都督高岳在寒山擒获梁朝真阳侯萧明，回军到郭阳讨伐侯景。当时侯景军队非常强盛，起初听说韩轨前往讨伐，说不过是吃猪肠的小儿，听说高岳前往，说这兵精待人平庸而已，诸将都被轻视。等到听说少宗到来，侯景拍着马鞍说，谁教鲜卑小儿懂得派少宗来，如果这样高王还没死吗？等到与侯景交战，诸将屡次失败，没有肯率先出击的。少宗指挥军队径直前进，诸将跟随，于是大胜。西魏派王思政占据颍川，又任命少宗为南道横台，与太尉高岳、仪同三司刘封为公，筑坝堵截渭水淹城。当时少宗多次做凶梦，总觉厌恶，私下对左右说，我自数年以往常有算发，昨天忽然掉光，算便是算，我的算尽了吗？不久与刘封到水坝上，看见北面有尘土扬起，于是进入战船同坐。暴风从东北吹来，缆绳断裂，船飘荡直向敌城。少宗自料不能幸免，于是投水而死。三军将士无不悲痛惋惜，朝廷也皆叹悲伤，追赠太尉，谥号景惠。长子世素因谋反被处死，朝廷念及少宗的功劳，罪责直指于世素本人。黄建初年配享于文香庙庭。世素的弟弟叫三藏，三藏自幼聪明，富有武略，很有父亲的风范。武平初年袭爵燕郡公，凭借军功历任五位大将军。北周军队进入邺城，其后主向东逃遁，委派三藏留守邺宫。齐王公以下都投降了，三藏仍在抵抗作战。等到北齐灭亡，北周武帝召见他，恩遇礼遇非常优厚，授予仪同大将军。隋开皇元年授予吴州刺史。开皇九年，作为副帅随同襄阳公韦光讨伐平定岭南。到达广州，韦光中刘建死，下诏命三藏检校广州道行军事，因功授予大将军，后升任阔州刺史，百姓歌颂他，文帝多次慰劳问候。又因畜产繁殖增多，获得醍醐进献，赏赐布帛百段。开皇十三年，州境内的连云山发出响声，向人呼万岁的声音三次，下诏颁告各郡国，并派使者在山处祭祀。那天祥云浮在上空，野鸡野兔驯顺地伏在坛侧。使者回来报告，皇帝非常高兴，改封他为河内县南，历任叠州总管、河州刺史、淮南郡太守，所到之处都有善政，改授金子光禄大夫。大业七年去世。赤烈平，字杀鬼，是代郡西部人，世代担任酋帅。赤烈平容貌端正，胡须很美，善于骑射，袭任第一领人酋长临江伯。北魏末年，因军功官至五位将军，跟随尔朱荣攻破葛荣，平定元昊，封为颍陶县伯。尔朱荣死后，尔朱氏僭越专权，赤烈平害怕祸患，后来归附神武帝，跟随在韩陵打败四胡。因军功， 天宝初年多次升迁至兖州刺史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去世后追赠都督、瀛州刺史，谥号庄惠。儿子赤烈孝冲继承爵位。孝冲的弟弟长叉武平末年任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封新宁王。隋开皇年间官位上柱国，在荆州刺史任上去世。长叉没有别的才能，在官任上以清廉干练著称。布大汉撒是代郡西部人，祖父布代汉荣任代郡太守，父亲布大汉居任龙骧将军，领人别江。布大汉撒起初跟随尔朱荣进入洛阳，等到平定葛荣，累积功劳任都督。尔朱荣死后又跟随尔朱兆进入洛阳，到韩陵战败时率领所部投降神武帝，逐渐升迁至车骑大将军，封行唐献公，任靖州刺史。北齐接受禅让后改封益阳郡公。薛修义字公让，是河东汾阴人，曾祖父薛绍任北魏骑兵尚书，祖父薛寿仁任秦州刺史、汾阴公，父亲薛宝吉任定阳太守。薛修义年少时就兼华任侠，轻视财物，看重义气。北魏正光末年天下兵起，特意下诏招募能募得3000人的人，任用为别将。薛修义募得7000多人，代理安北将军，西到别将，因军功被任命为龙门镇将。后来同族人薛凤贤等人作乱，包围镇城，薛修义因天下纷扰，于是也反叛，自称黄钺大将军，诏命都督宗正真孙讨伐他。军队还未到达，薛修义惭愧后悔，上表请求派一大将招抚魏域，于是投降。薛凤贤等人仍据守险要，不肯投降。薛修义写信给他，使他投降，于是授予薛凤贤龙骧将军、杨甲子，改封汾阴县侯。尔朱荣因薛修义反复无常，将他押送晋阳，与高昂等人一起被拘禁。尔朱荣前往洛阳，将他们一起随身带走，安置在鸵牛署。尔朱荣死后，魏孝庄帝任命薛修义为弘农、河北、河东、正平四郡大都督。当时神武帝任靖州刺史，见到他对待他很优厚。到韩陵大捷后，命薛修义代理滨州事务。孝武帝进入关中，神武帝任命薛修义为官右行台，从龙门渡过黄河，招降了西魏北化州刺史薛崇礼。起初神武帝想大规模修筑靖州城，中外府司马防御说，如果让贼兵到了这里，即使有城又有什么益处，于是停止。到沙苑战败后，迁徙秦州、南汾、东雍三州百姓到滨州，又想放弃靖州，把家属送到英雄城。薛修义劝谏说，如果靖州失败，定州也保不住。神武帝发怒说，你们这些人都对不起我，先前不听我修筑滨州城，使我无处可去。薛修义说，如果失守，请杀了我。狐狸精说，还是仰赖这个汉人小子守城，收其家口作为人质，不要给他兵马。神武帝听从了，命薛修义代理靖州事务。等到西魏仪同长孙子彦围逼城下，薛修义打开城门埋伏甲士等待他，长孙子彦不知虚实，于是逃走。神武帝嘉奖他，就地任命他为靖州刺史，后来任齐州刺史，因贪污被免官，追究他守靖州的功劳，恢复他的官爵。不久因军功晋封正平郡公，加开府。天宝年间在太子太保任上去世，追赠司空，儿子薛文书继承爵位。薛修义的堂弟薛家族性格也豪爽，跟随神武帝在韩陵平定四胡，历任化州、扬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。儿子薛震字文雄，官至连州刺史，也立有军功。又历任南汾、谯二州刺史。慕容衍字士德，是青州人，慕容伟的后代，容貌出众，衣冠非常伟岸，不喜欢读书，颇学兵法。尔朱氏失败后归附神武帝，因功勋多次升迁至武城太守，见到东雍州刺史潘向乐只是作揖而已。城卫以下的官员多次被他治罪，于是有人对慕容衍说，辅君稍微对下属屈节一下。慕容衍捋起袖子说，我这样的形貌走路都指望别人向我跪拜，岂能拜别人。神武帝听说二人在边境不和， 征召潘向乐回朝，让慕容衍代理东雍州刺史，升任东荆州刺史。行至长社，忽然被他的部下抓住，准备投靠山贼张俭，被守门人王重祖私下放走，得以免祸。神武帝于是授予他军司，共同攻打平定了张俭，才得以到达州所。沙苑战败时，各州大多叛变陷落，只有慕容衍保全。天宝初年，因军功任开府仪同三司。天宝六年，梁朝司徒陆法和、仪同宋直等人陷颍州城归附。当时清河王高岳率领军队在长江上商议，认为颍州城在长江南岸，寻求忠勇过人的人去守卫。众人推举慕容衍，于是派他镇守颍城。刚进入颍城，梁朝大都督侯恬、任约率领水陆军突然来到城下，在上游鹦鹉洲建造堤洪，连绵数里，以堵塞船只航道。众人恐惧，慕容衍用喜悦的心情安抚他们。城中先前有一座神祠，俗称城隍神，慕容衍于是顺应士族的心意祈祷请求。不一会儿，狂风惊涛飘断了堤洪，任约又用铁索连接起来，防御更加严密。慕容衍回城共同祈祷，风浪夜间惊起，敌红又断了。如此反复多次，城中人大喜，认为是神灵帮助。慕容衍出城奋力攻击，大败敌军。侯恬、任约又合力包围城池。城中粮尽，慕容衍主槐树、楚树的叶子和角宁根、水红、葛、艾以及靴子、皮带、金角等来吃。人死了就火化后分着吃，只留下骸骨。慕容衍仍然赏罚分明，同甘共苦。从正月到六月，众人没有一心。后来萧方智立为帝，请求讲和。文宣帝因颍城在长江南岸，下诏命他们返回。到达时，慕容衍望见皇帝悲痛不能自已。皇帝亲自握着他的手，捋着慕容衍的胡须，脱下帽子看他的头发，感叹了很久，说自古忠烈之人岂能超过此，任命为赵州刺史。天统四年，令封济世县公，并赐给金银酒盅各一枚，胡马一匹。天统五年，晋爵为义安王。武平元年，任光州刺史。慕容衍年少时从军征伐，经略虽非所长，但有将帅的节操。所经历的诸州虽不能清白守道，但也不贪婪残害百姓。去世后追赠司徒，儿子慕容子惠官至颍州刺史。周武帝平定邺城，派其子送去敕令小谕他，慕容子会给他儿子带上枷锁，投入监狱。不久赦书到来，说行台武王已经投降。慕容子惠于是与辽属面向北方痛哭，然后接受命令。尔朱是将帅归附神武帝的，还有代人射敌福连，字仲山，本名福连，因语音关系称为福连，侍奉尔朱荣官至直阁将军。后来跟随神武帝，赐爵蛇丘南。天宝初年，任仪同三司，不久加开府。性格质朴，勤于公务，直诉护卫宫阙，早晚不离皇帝所在之处，因此很受之誉。但比令于狠，任郑州刺史，喜好聚敛，又严酷，居室有苍蝇，杖责守门人说，为什么听任他们进来。他的妻子生病，用百钱买药，每天怨恨他，不识别世人流品。开府参军多是衣冠士卒，他都加以捶打，逼迫他们筑墙。武平年间，封宜都郡王，任领军大将军。不久与琅琊王高演矫诏杀死何世开，被处死，遭肢解。设敌妇联家中人口百余，剩下十节，每人每日供应仓米二升，不给盐菜，常常面带饥色。冬至日，亲族上表祝贺，他的妻子为他们设豆饼，问豆饼从何处得来，说是从马豆中分拣出来的。设敌福连大怒，点马和掌管饮食的人都被加以杖罚。多年积累的赏赐物品藏在别的仓库，派一个婢女专门掌管钥匙，每次入库检视，必定告诉妻子，这是官物，不得擅自使用，到死时只穿着破旧的军服。而积累的绢帛达到二万匹，登记后全部归入国库。潘乐，字香贵，是广宁石门人，本是广宗大族，北魏时分别镇守北边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父亲潘永有记忆，袭爵广宗南。潘乐刚出生时， 有一只麻雀落在他母亲左肩上，占卜者都说是富贵的征兆，于是取名香桂，后来才改为字。长大后宽厚有胆略，起初归附葛荣，葛荣任命他为京兆王，当时19岁。葛荣失败后，跟随尔朱荣任别将讨伐元昊，因功封夫城县南。齐神武帝出京任晋州刺史，引荐潘乐为镇城都江，后来跟随在广阿打败尔朱兆，进爵广宗县伯，多次因军功任东雍州刺史。神武帝曾商议想废掉东雍州，潘乐认为东雍州地带山河，边境连接湖蜀，是行胜之地，不可废弃，于是保持原状。后来跟随在河阴打败北周军队，商议想追击，命令想追的人站在西边，不愿追的站在东边，只有潘乐和刘封站在西边。神武帝认为他们好，但因众人意见不同而停止，改封荆门郡公。文宣帝继位，镇守河阳，打败西魏将领杨敢等人。当时文宣帝因怀州刺史平建等人所筑的城深入敌境，想放弃。潘乐认为止关是要害之地，必须防守巩固，于是重新修理，增加设置滨江后返回。北齐接受禅让，潘乐进献喜寿，晋封河东郡王，升任司徒。周文帝东进至崤陕，派齐行台侯莫尘崇从齐子岭奔向止关，一同杨敢从谷中道出兵建州，攻陷孤公树，诏命潘乐总领大军抵御。潘乐昼夜兼行，到达长子，派一同韩永兴从建州西进奔向侯莫尘崇，侯莫尘崇于是逃走，又任南道大都督讨伐侯景。潘乐从石鳖出发，南渡100余里，到达梁朝荆州，荆州就置在石梁，侯景改为怀州。潘乐占领其地，仍设立荆州，又攻克安州之地，任瀛州刺史，仍略取怀汉一带。天宝六年在玄户去世，追赠贾黄钺、太师、大司马、尚书令，儿子潘子晃继承爵位。诸将的子弟大多骄纵，潘子晃沉静谨慎，以清静自守，娶公主为妻，拜驸马都尉。武平末年任幽州道行台右仆射、幽州刺史。北周军队将进入邺城，潘子晃率领数万突骑复援，到达柏陵，得知邺城失守，前往冀州投降北周齐王军队，授予上开府。隋大业初年去世。彭乐字兴，是安定人，他骁勇善战，擅长骑射，起初跟随杜洛州贼寇，知道杜洛州不能成事，就投降了尔朱荣，跟随尔朱荣在府口打败了葛荣，又担任都督，跟随神武帝高欢与行台仆射余辉在峡丘打败了杨侃，后来叛变投靠逆贼韩楼，被封为北平王。等到尔朱荣派大都督侯深攻打韩楼，彭乐又背叛韩楼，投降了侯深。神武帝出兵山东，彭乐又跟随他。韩陵之战，彭乐率先登城冲锋陷阵，贼军大败，被封为乐城县公。后来因军功晋爵为密阳郡公，被任命为泗州刺史。天平四年跟随神武帝西征，与周文帝、宇文泰对峙。神武帝想缓战，彭乐意气风发地请求决战，说我军多敌军少，100人抓一个，机会不可错过。神武帝听从了他。彭乐因醉酒深入敌阵，被刺中，肠子流出，塞不回去，就截断肠子继续战斗，身负多处创伤，军队的势头于是受挫，失利而回。神武帝常常追溯此事来告诫他。高仲密叛乱时，周文帝援助他，神武帝在邙山迎击。侦察骑兵报告说，敌人离洛州40里，正在吃干饭。神武帝说，他们自然会渴死，哪里用得着等我杀，于是列阵等待。西军到来时都喉咙干渴，彭乐率领数千精锐骑兵作为右翼，冲击西军的北侧，所向披靡，敌人奔逃退却，于是他驰入周文帝的军营。有人报告说彭乐叛变，神武帝说彭乐抛弃韩楼投靠尔朱荣，背叛尔朱荣归顺我，又叛变投向西魏。事情成败岂能系于一个彭乐，只是觉得小人反复无常罢了。不久西北方尘土扬起，彭乐派人报捷，俘虏了西魏临洮王元东、蜀郡王元荣宗、江夏王元生、巨鹿王元产、 乔郡王元亮、詹氏赵善以及都将辽左48人都反绑着脖子和手，用刀威逼着在两军阵前点名。众将乘胜追击，斩首30000余人。西军退却，神武帝派彭乐追击。周文帝非常窘迫地逃跑，说：“痴男子，今天没有我，明天难道会有你吗？为什么不赶快回前营收取金银财宝？”彭乐听从了他的话，缴获了周文帝的一束金带回来，说周文帝已从刀下逃脱，吓破了胆。神武帝责问他，彭乐用周文帝的话回答，并且说：“我因为这话放了他。”神武帝虽然高兴他的胜利，但也愤怒，命令他趴在地上，亲自揪住他的头，连连撞击，并且数落他在杀院的失利，3次举起刀要砍下，咬牙切齿了很久才停下。彭乐又请求带5000骑兵去抓周文帝。神武帝说：“你放了他，又说什么抓呢？”取来3000匹绢压在彭乐身上，于是赐给了他。彭乐多次升迁至司徒。天宝初年，封为陈留王，升任太尉。天宝二年，谋反，被前任行襄州事刘璋等人告发，被处死。鲍显，字思祖，是魏郡赤丘人，祖父鲍愧在魏国做官，任朔州刺史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父亲鲍旦任衡州刺史，乐安宫。鲍显小时候看见一个僧人对他说：“这孩子相貌好，长大后必定成为良将，富贵至极，位极人臣。”说完后，僧人就不见了。鲍显擅长骑射，曾跟随魏孝庄帝打猎，一天中亲手猎获了73只禽兽。后来跟随齐申武帝在信都起义，多次升迁至北徐州刺史，被封为屯留公。天宝年间，因贪污被免去徐州刺史职务，大理寺将他关押，判决还没完成，因为合肥被围，朝廷派鲍显和布袋汉萨等人攻打梁朝的北徐州，俘虏了其刺史王强。天统年间，多次升迁，官至特进，被封为定阳王，去世。皮景和是琅琊下邳人，父亲皮庆兵任魏朝淮南王开府中兵参军。正光年间，因出使遇上动乱，于是在广宁的石门县安家。皮景和年少时聪明敏捷，擅长骑射，起初以亲信身份侍奉神武帝，后来征讨部落基，怀疑有伏兵，神武帝命皮景和率领5-6名骑兵深入一个山谷，遇到100多名贼人便交战，皮景和射杀数十人，没有不应弦而倒的。神武帝曾命皮景和射一头野猪，一箭就射中了，深得赞赏，被任命为库直正都督。天宝初年，被任命为通州刺史，封永宁县子。皮景和行动敏捷，有武艺，跟随袭击库莫西，渡过黄龙，征讨契丹，平定姬胡，讨伐如如，每次都有战功，多次升迁至殿中尚书、侍中。皮景和在武职中又擅长文吏事务，而且心怀公平，所以多次得到好的任命。北周与北齐通好后，使者往来，常命皮景和接待应对，每次一同射箭，百发百中，很受推崇。武平年间，诏令案件多由中皇门等监审，常命皮景和复查，他依据法律主持公道，因此没有冤狱滥刑。后来被任命为特进，封广汉郡公，升任领军将军。琅琊王高演杀何世开时，军队指向西阙，宫廷内外不知怎么办。皮景和请求后主出千秋门，亲自发号施令。事情平定后，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。陈朝将领吴明彻侵犯淮南，朝廷命皮景和抵御，被任命为领军大将军，封文成郡王。又有平阳人郑子饶假借佛教设斋会，用的米面不多，却供应的食物很广，秘密地从地下储藏，渐渐拿出饼饭，愚昧的人以为是神力，在魏之间受到信奉，他准备作乱，阴谋泄露，于是偷偷渡河聚集部众，自称长乐王已经攻破城市县。皮景和派骑兵击败了他，活捉郑子饶，押送到邺城烹杀。等到吴明彻包围寿阳，朝廷命皮景和与贺拔福恩救援。当时抵抗吴明彻的军队大多覆没，只有皮景和全军而还，被任命为尚书令。武平六年去世，追赠太尉、录尚书。长子皮信机敏聪悟，有风度。 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五位将军，在勋贵子弟中被认为有见识。投降北周军队，被任命为上开府军正中大夫。隋朝开皇年间在洮州刺史任上去世。小儿子皮素达开皇年间任通事舍人。为母亲扶丧期间被起复，将赴京城向灵柩辞别，痛哭气绝。许久才苏醒，不能进食，三天后去世。祁连猛，字武，是代地人。他的祖先姓姬，战国末期为避乱逃到塞外，据守祁连山，于是以山为姓。北方人语音讹误，所以叫祁连。父亲祁连元成任燕郡太守。祁连猛年少时有志气，擅长骑马射箭，起初为尔朱荣的亲信。尔朱荣被害后，跟随尔朱兆进入洛阳。祁连猛的父母兄弟都在山东，尔朱金蝉想投靠神武帝，招呼祁连猛一同前往。尔朱金蝉举起槊说，不听从我的就死。祁连猛于是跟从他。出城五十多里，祁连猛因一向受尔朱兆的恩惠，就背叛尔朱金蝉，又回到尔朱兆那里。尔朱兆失败后，祁连猛与胡律羌举起伏贵和逃亡。等到被抓获，各打一百仗，把祁连猛配给狱警，起伏贵和配给楼昭。胡律羌举因为是救酋长的长子，所以没有配给。不久，三人都成为神武帝的亲信。后来都督尔朱文畅将要谋反，祁连猛说，从前侍奉他的父兄，如今宁死也不忍心告发而杀他。神武帝听说后说，侍奉人就应当这样，赦免了他的罪，并更加亲近他。因军功封广兴县侯，梁朝使者来聘问，请求比武艺。文襄帝高澄派祁连猛到客馆接待他，双带两个箭袋，左右奔驰射箭，比赛拉强弓，梁朝人拉两张弓，都是三弹。祁连猛于是取来四张，叠在一起拉，超过了标准。梁朝人赞叹佩服。天宝初年，被任命为东秦州刺史。和亲三年，加开府。突厥侵犯逼近晋阳，朝廷命祁连猛侦察敌情。敌方一名祁将突然出来挑战，祁连猛立即斩杀了他。天统五年，被任命为并省尚书令，领军大将军，封山阳王。祁连猛从何世开死后，逐渐参与朝政，朝廷的决议和赏罚都要向他咨询。赵彦深认为，祁连猛虽是武将，但很痛恨奸佞，言论时常有可采纳之处，所以引荐他参与机密事务。祖挺上奏说，祁连猛与赵彦深先前推举琅琊王，事情有意图，于是调祁连猛出任定州刺史，赵彦深出任西兖州刺史，当天就动身。此前有童谣说，七月歌和太早，九月吃高未好，本想巡山射虎，击剑旁中赵老。到这时，这话应验了。祁连猛走到牛栏，有人告发说何世开被害时，祁连猛知情，于是被追回，削去王爵，以开府身份赴任。在任上宽厚仁惠，清廉谨慎，吏民称赞他。淮阴王阿那公与祁连猛有旧交，常想提拔他，韩长鸾等人阻挠，又任命他为胶州刺史，后来被任命为大将军。北齐灭亡后进入北周，去世。起初，祁连猛与玉兴庆、谢维馁都善于射箭，且小心谨慎，在神武帝身边供职。神武帝让相士看他们，说祁连猛大贵，玉兴庆、谢维馁没有官运。等到邙山之战，玉兴庆救援神武帝的窘境，被敌军杀死。神武帝叹息说，富贵确实由天定，祁连猛最终如相士所言，以荣宠自终。魏兴庆的事迹见其本纪。玉兴庆每次进入战阵，常在自己背上写上名字。神武帝派人寻找他的尸体，祭奠他，在他战死的地方立了一座佛塔，世人称为高王浮屠。于是破格追赠他为仪同、荆州刺史，谥号敏壮。袁景安是河南洛阳人，魏昭成皇帝的第五世孙。高祖元前，封陈留王。袁景安沉着机敏，有才干，年少时擅长骑马射箭，善于侍奉人。父亲袁永启请求将代郡公爵位授给他。袁景安跟随魏孝武帝西入关中。天平末年，北周与北齐交战，袁景安在阵前向东归降北齐。邙山之战， 因公赐爵西华县南，代郡公爵位如故。袁景安十分擅长驰骋，有风度仪态，每次梁朝使者到来，常与胡律光、皮景和等人一起为客人表演骑射，见到的人都称赞。天宝初年，令封新世伯，兼任定襄县令，赐姓高氏，多次升迁兼骑兵尚书。当时刚修筑长城，阵术尚未建立，诏令袁景安与诸将沿边塞设防。他督领的人多，而且所部军人富有财物，于是贿赂公行。文宣帝听说后，派使者严查，只有袁景安丝毫不犯。皇帝大为赞叹，于是把没收的赃绢500匹赐给他，以表彰他的清廉节操。孝昭帝曾与功臣们在西园宴饮射箭，箭靶距离殿堂130步，射中的赏赐2马及金玉锦彩。有一个人射中了兽头，距鼻尖1寸多，只有袁景安最后还有箭没射。孝昭帝命袁景安射中他，袁景安拉满弓，正中兽鼻。皇帝惊叹称善，特地赏赐2匹马、玉帛杂物，又加倍于常等。天统四年，被任命为豫州刺史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武平三年，被任命为行台尚书令，刺史如故，封溧阳郡王。袁景安长期在边州，百姓安定，又管辖区内蛮人多，华人少，袁景安施以恩威，都得以安宁和睦。武平末年，被征召入朝任领军大将军。进入北州后，以大将军、义宁郡公身份讨伐姬胡，战死。起初，袁景安的伯父袁作继承了陈留王的爵位。袁作去世，儿子袁景浩继承。天宝时诛杀袁氏宗亲，像袁景安这样的叔宗商议请求改姓高氏。袁景浩说，怎能抛弃本宗改从他姓，大丈夫宁可玉碎，不能瓦全。袁景安将此事报告文宣帝，于是逮捕袁景浩诛杀，家属迁到彭城。从此只有袁景安被赐姓高氏，其余的人听从本姓。袁勇的弟弟袁种，字元玉，容貌美好，有气量才干。袁景安告发袁景浩的狂妄言论时，牵连袁玉，说他与袁景浩呼应附和。袁玉供述说，当时我用衣袖捂住袁景浩的嘴，说不要胡说。询问袁景浩，与袁玉所说相同，得以免罪。袁玉在东徐州刺史任上去世。独孤永业，字世基，本姓刘，是中山人，母亲改嫁到独孤家。独孤永业幼年跟随母亲，被独孤家抚养，于是跟随独孤姓。天宝初年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。独孤永业通晓书算，擅长歌舞，很受文宣帝赏识。后来任洛州刺史、河阳行台左丞，很有威信，升任行台尚书。独孤永业长期在河阳，善于招抚，北州人畏惧他。他性格耿直，不结交权贵。胡律光向他索要2个婢女，没得到，就在朝廷上诋毁他。和亲末年，被征召为太仆卿，用祈福贵和代替他，于是西部边境变得虚弱，河洛一带人心骚动。武平三年，派独孤永业去抓胡律风洛，于是任命他为北道行台仆射、幽州刺史。河洛百姓多思念独孤永业，又任命他为河阳道行台、洛州刺史。周武帝亲自攻打金庸，独孤永业出兵抵御，问对方是什么大官，要干什么。周朝人说，皇帝亲自来了，主人怎么不出来见客？独孤永业说，客人行色匆匆，所以不出来见。于是连夜准备了2000个马槽。周朝人听说后，以为大军到来，就撤退了。独孤永业进位开府临川王，拥有30000甲士。听说靖州战败，请求出兵北伐，奏报被搁置，没有答复。独孤永业慷慨奋击，又听说滨州也陷落了，于是派儿子独孤须达向北州投降，被任命为上柱国阴公。宣政末年，任襄州总管。大襄二年，被行军总管崔彦穆杀害。先于世荣，是渔阳人，父亲叫宝业，曾任怀朔镇江。武平初年，被追赠为仪同三司、祠部尚书。世荣年轻时沉稳机敏，有才干气度。兴和二年，担任神武的亲信都督，逐渐升迁为平西将军，赐爵为石门县子。天统二年，多次加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被任命为郑州刺史。 武平年间，以领军身份随军平定高斯侯，被封为益阳郡王、领军大将军、太子太傅。当周武帝进入代地时，世荣送玛瑙酒盅给周武帝，随即又将其摔破。周兵进入邺城，诸将都投降了，世荣在三台之前独自击鼓不停，被俘后不屈，于是被杀。世荣虽然是武人，没有文采，但因为朝廷危殆，政治混乱，常常暗自叹息，看到征税无度，赏赐过度，就发出叹息。他的儿子真在武平末年被授予甲乙同三司，傅福是泰安人，年少时从军，凭借战功逐渐升至开府永桥领人大都督。周武帝先前攻打河阴，傅福从永桥趁夜进入中三丹城，南城陷落，但被围20天未能攻下，救兵到来，周军撤退，后来被任命为东雍州刺史。周军攻克晋州，俘虏了杭台尉向贵，周军招降傅福，傅福不从。周军攻克滨州，派韦孝宽带着傅福的儿子世宽来招降傅福，授予他上大将军、武乡郡公，当即给予委任状，用金玛瑙二酒盅作为信物。傅福不接受，说侍奉君主只有一死，没有二心，这个儿子作为臣子不能尽忠，作为儿子不能尽孝，是人所痛恨的，希望立即杀了他，以号令天下。周武从邺城返回晋州，派高阿那公等人到汾水边召傅福。傅福听说后主已被俘，仰天大哭，率领众人入城，在厅堂前向北哭泣了很久，然后投降。周武见到他说，为什么不早点投降？傅福流泪说，陈家三代依靠齐国的俸禄生活，受到如此重用，改朝换代不能自杀，修建天地。周武亲自握住他的手说，做臣子的应当这样，我平定齐国只见到你一个人。于是自己吃了一个羊肋，把骨头赐给傅福，说骨头亲肉疏，所以把它交给你。于是拉着他一起吃饭，让他再是薄色素味，授予上一同，告诫他说，如果立即给你高官，恐怕归降的人会心动，不要担心不复官。又问先前救河阴时得到了什么官职，傅福说蒙受一次升迁，被授予特进永昌郡公。周武对后主说，我三年前决心攻取河阴，正是因为傅福不可动摇，你当时给他的赏赐和官职多么微薄啊，赐给傅福金九支，后来任命他为明州刺史，不久去世。齐军在晋州战败后，兵将很少能保全节操，有杀身成人的是以铜翅与狗生，他镇守南兖州。周武攻破邺城，射书到达，狗生自缢而死。又有开府中侍中、宦官田敬轩，本字鹏，是蛮人。十四五岁时便喜好读书，做了宦官后，一有空隙就四处询问请教。每次到文林馆，气喘汗流，除了问书之外，没有时间说别的话。每当看到古人结义的事迹，没有不感动沉吟的。颜之推看中他的勤学，大大的加以开导奖励。后来于是显达，后主逃往青州时，派他向西去探听动静，被周军抓获，问他其主在哪里，他欺骗说已经走了。周军拷打他，使他屈服，每折断他一根肢体，他的言辞神色更加严厉，最终四肢都被折断而死。又有雷显和晋州战败后，担任建州道行台左仆射，周武帝派他的儿子去招降他，显和关押了自己的儿子而不接受招降，听说邺城失败，于是投降。后主丢失滨州，派开府河西永安向突厥他波略可汗告急，等到听说齐国灭亡，他波把永安安置在吐谷浑使者之下。永安抗言说，本国已经灭亡，永安岂能令息贱命，想避气自绝，又怕天下人不知道大齐有死节之臣，只求给一把刀，以显示给远近的人看。他波赞赏他，赠送马70匹，放他回去。又有代人高保宁，武平末年担任瀛州刺史，镇守黄龙，夷人和汉人都敬重他的威信。周武帝平定齐国，送信招降安慰他，他不接受敕书。范阳王邵毅在突厥中，保宁上表劝进，范阳王任命保宁为丞相。等到卢昌期据守范阳起兵，保宁率领邵毅 聚集遗汉军队数万人去救援。到达潞河，知道周江与文神举攻占范阳并进行屠杀，于是返回占据黄龙。